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间，我们能够在主日清晨就用神的话语来让我们的灵来苏醒。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有更多的得着，尤其是从历代志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神的心意。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现在是继续历代志下的这个上礼拜应该是读11章到20章嘛，那上一次，然后但是我们会 cover 从第10章开始 cover。我们现在可以先看历代志的主题哦，我们一直在重复的就是神的同在。那神的同在，圣殿也就是神的同在的一个代表。那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然后下面是金句，我们一起来念。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好，所以这个是历代志的主题。我们前几次上课牧师从历代志上就已经提醒我们这个，所以我们应该要记得啊。然后这个我们现在是因为它是着眼于圣殿，那整个历代志上下连在一起，它的结构大概是像这样啊，就是历代志上1到9节是很长的族谱，是历代志很大的特色，但是它也不是就是把一堆的人名放在里面，或者是把所有的名字都就是族谱都写上来，而是以这个君王的支派和祭司的支派为主，就是圣殿相关的人员。所以纵使是族谱，也是与圣殿有关联的。接下来就是大卫，他是圣殿的预备期，圣殿预备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一直有心要建殿，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他有流人血，所以他让他的儿子，神要他拣选他的儿子来建造圣殿。那接下来是历代志下1到9节是圣殿的建造期。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读很完整的圣殿怎么样建造。虽然1到9呢是讲这个所罗门，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篇幅，大概有7章的篇幅都是在讲圣殿，所以还是以圣殿为主哦。那我们接下来从今天上个礼拜的内容十章开始，一直到历代志最后呢，就是圣殿的使用期。圣殿的使用期就是之后所有的列王怎么样子在圣殿建成了以后跟神一起同行里面有失败有成功，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最大的一个篇幅，从现在一直到最后就是在讲这个圣殿的使用期。那在新的部分呢，这一段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这个报应神学。如果说我们看的话呢，会有看到所谓的报应神学呢，就是祝福和咒诅的原则。怎么说呢？就是顺服神可以得到祝福，祝福是神同在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之后我们看到很多君王如果顺服，他就得到很多祝福。那接下来呢，违背神就是会得到咒诅。这是在我们之后看这个圣殿使用期，就是列王的各个时期哦，都会很清楚的，尤其是在这个历代志里面的内容。还有那报应神学里面还有两种报应。什么叫两种报应？就是一个叫做立即的报应，就是说一做错什么样的事情，它的后果随之而来，叫立即的报应。还有一种呢是延迟的报应，就是说它不是立即的，但是呢把时间拉长了来看呢，就会有这个结果会出现。那么这一次的历代志列王里面的内容有很多都是立即的报应，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像罗伯安呢，他顺服了神就赢了战争，就有很多神兼顾他的各样的福分。那么这个呢就是立即的报应。这个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 这个生命记，在生命记里面就会讲到说，如果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就会有各样的福分，如果离弃他的话，就会有各样的灾祸。这个从历史书里面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摩西在当时写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写的内容，在历代在历史书里面呢，都很清楚的反映出来。每个人如果人民或者君王来顺服神的时候，就得到很多的祝福；那一旦离弃了以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的困难和咒诅。那当然，其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部分，牧师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说，其实他们在那边就遇到了很多的仇敌在那边嘛，他们是属于新移民在里面的，所以周围的很多的国家都对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压力。他们是在神的保护之下才能够在那里存活，所以一旦远离了神，神不用特别咒诅他们，只要把他们保护的手一离开，周围的民对他们的攻击，他们就已经会受不了了。所以这不一定是说神刻意的，但是就是神会把他的跟你们同在的一些保护离开了，这就是很明显的。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这个，我们现在打开圣经哦，大家都有读吧？就是读经班一定要读了圣经再来上课啊。那我们可以看，我们这次先从第十章历代之下的第十章开始。那么上一次的内容是我们有讲到这个所罗门建殿，后来呢，他所罗门最高峰的时期，他的生命最高峰就是什么？建筑圣殿。他建筑了圣殿，如果说我们还记得列王记里面的记述的话，他开始呢就走下坡了。他又跟外邦女子结亲，然后甚至呢在信仰上也变得不纯了。这只是前提啊。我们现在看第十章，这边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接下来是罗波安。罗波安他到了事件要大家要拥戴他为王这件事情，但是民众就过去跟他提了一个建议，这个是在列王记里面也有提到过，就是说之前所罗门为了要建殿建，还有他的生活其实也是非常的富庶啊。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下，有一些人民他们收的税赋也多，他们的工作也比较繁重，于是他们就过来说，可不可以让我们这个负的轭轻松一些，我们就侍奉你。那罗伯安我们大家都还记得，他有两批人给他们献祭，一批是老臣，就是说你如果说放松一点呢，就可以这个让他们都继续服侍你，或者是然后但是年轻人就说要用严厉的话来对付他。最后他选择什么？
严厉的话。
所以这个于是这些民就离开他了，这是我们都还记得的事情。所以在我读的时候的印象都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说这个罗班怎么会这个这么脑子不清楚那样子感觉哦。但是你们还记得，你们看这个，我是最近看才发现，11章23节他讲什么？第一句话，罗伯安怎么样？
范
事精明，这样就奇怪了。原本觉得他应该脑子很糊涂的哈，所以从但是从这里开始哦，这个列王就离开他了。整个国家就从这个时候，从罗波安的时候就分裂成为南北两国。所以我们可以看，那我们先看他的父亲在位17年，他的父亲是所罗门，他的母亲是亚门人的拿玛，所以基本上也是外邦人的母亲哦。然后他采纳的是什么？少年人的计谋，加重人民的负担，引起王国的分裂。你们有觉得说为什么会想说会要采纳年轻人的意见，不采纳那个？你们有没有人会跟他一样选择年轻人的意见？没有哈。其实仔细想，如果这个是在当时是这样，如果说现在政治评论家的话，就会知道这个是权力因素是很有可能，对不对？他当时会觉得说， 我爸当时为什么不问他？你问我，那就把我看小了，这很容易就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再听老陈的，那我不就被压下来吗？我觉得有时候人之间用人的眼光还是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你今天跟我说轻一点，我就轻一点。你下礼拜又来怎么办？不再轻，那我帮你擦鞋算了。反正是我当了官的时候就会这样，所以很难说他是不是真的是完全脑子不清楚。但是原因我们待会可以看啊。所以分裂之初呢，他又攻打北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其实罗伯安他不是那么的不清楚，他觉得说我是握有重兵的，你们不理我，很有可能我可以打过去，打过去你们才刚开始想要成立一个北国，可能来不及，那我就可以解决嘛。搞不好那个少年是这样跟他说的，说你让我走了，我们就发兵攻打，可能就可以挽回颓势。那我们可以看这个是南北对峙的时期的一个地图哦。这边就有提到说，这个可能不是很清楚，有一个比较浅，像粉红色或紫色的这个颜色那个地方就是北国，那黄色呢就是南国，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哪边比较大，北国是比较大哦，基本上可能有大到两倍，因为它不只是北边，还有河东的地方也都是它的，因为十个支派，那南边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便雅悯就很小了，他们就在南边这个支派，那所以人数上呢也大概是北边有十个支派人数自然比较多，也可能是多过两倍的人数，所以南北国对峙的情况是这个样子。我们刚可以想说，这个南北国分裂是有人为的因素，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圣经有讲说，因为他讲的说我要用比较严刑峻法的方式来去对打对待这些百姓，这些百姓就不理他之后就分裂。但是这里面圣经很清楚的讲说什么，第十五节，十章十五节说，王不依从百姓，这是乃什么？
出于神
哦，为要应验这个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大家还记得耶罗伯安跟罗伯安不是同一个人吧？他们在当时就是名字都很像哦。牧师上次以前有提到过。那你还记得这个亚西亚是怎么对耶罗伯安说的吗？他那个时候对他说的时候，是把他的衣服撕成十二件，然后把十片交给他，就说有十个支派。那当时神对所罗门也是宣判说，我不全部的把你的国拿掉，还是把你这个犹大留给你哦。所以就十，所以先知辛不辛苦？先知很辛苦。你要知道，衣服在当时是很贵重的，先知可能也没有几件衣服，还要撕扯时间。你看那个时候，你还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衣服还要被大家抢哎，所以这个衣服是，对不对？当先知是要受苦的哈。所以这个耶罗伯安他其实知道，所以有几个因素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人为的因素可以清楚的看到是，所罗门用比较重的这个税负以及比较重的负担给人民啊，这稍微远一点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耶罗伯安，如果说看以列王记上的话，就会知道说，自从先知对耶罗伯安说了以后，耶罗伯安其实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之后要做以色列王。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民要去跟罗伯安讲的时候，也是带着他一起去的，所以难免他也有在里面教说，就是说鼓动也有可能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很明显的，这边讲到说王不依从百姓，于是就这样。但是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为什么神的心意会要把这个国拿开呢？你还记得所罗门吗？就是如果说我们想最关键的，所罗门那个时候没有跟从耶和华神，于是耶和华神就向他做了一个审判，所以这件事情是 有很明显神的心意在里面。一直到后来你们看这边讲说他准备要过去跟他征战，招了多少人？18万人，在第11章的第一节就有讲说是18万人，而且是挑选的战士哦。这种情况之下要把国夺回，但是神的话又在让这个示玛雅对这个罗伯安讲说不可与你弟兄征战，为什么？
这是
出于神哈，这是出于神，所以罗伯安就听从了他。所以牧师在上一次上历史书的时候也再次提醒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会想说啊，这件事情如果说我怎么样不一样，或许结果就不一样，或者是怎么筹算啊，想个办法啊，想结果其实都是神的心意在里面，我们是不能够排除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主权。还有一件事情是让我比较清楚的感觉，尤其是在台湾有些观念，就是大家会有些观念，就是说遇到了问题我们就要化解，就要解决，但是其实是忘记了其实为什么你会走到这个地步。比如说有些人有官司的问题啊，就说啊，你的祖坟啊没有安好啊，或者是你这一次应对你要用什么样的谎话来去帮助你的官司脱罪啊。但是重点是你应该要想说为什么我会陷在这个官司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要讲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我们怎么样的顺服，那有的时候这些惩罚是应该要有的。好，那我们可以看接下来，就是说刚刚讲到是报应神学，这边讲到罗伯安呢就听从了神的话，在第11章里面的一开始就说罗伯安就听神的话，于是就立刻有很明确的不同出现。罗伯安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城邑修筑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这些红点点哦，就是刚刚列的那个城邑，就说他在各个城邑，尤其在边边的地方特意的去修筑城邑哦，然后就坚固，所以这个国家的强盛是神所赐给他立刻的回应哦。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第13节祭司和利未人都来归罗伯安，为什么？他这个耶罗伯安他是有私心的，这边讲说耶罗伯安为了自己的原因呢，就在这个伯利恒还有但去造了金牛犊，那他就想说因为大家如果再回到耶路撒冷心又归给他，所以他是有很多的私心，他明明知道神要帮助他成立王国，他应该是依靠神才对，他反而是离开神。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利未人他们不让利未人来公职，所以怎么样，利未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利未人虽然没有他讲的一个地业，虽然没有神所安排的地业，但是很重要的是他还是有一些城市是神所安排的。那他到了耶路撒冷就怎么样，得要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然后让他们还是愿意回到。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信仰坚固，祭司啊还有利未人都回到他那边，所以他在南国的信仰得到坚固。再来呢就是怎么样，他的家世也得到了坚固和善报，为什么？他娶了很多的妻子，而且呢他还有，你看20节娶了18个妻60个妾，生了28个儿子60个女儿，所以看起来他家里也算是和乐融融哦。他好像没说和乐融融，但是就是家世兴旺啊。所以在这里面呢，第23节说罗伯安万事精明，就把他的粽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坚固城，让他们许多粮，可能也就是说用他自己的孩子在整个国家里面都有安排，所以整个国家都比较能够有好的向心力。所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君王他的国家坚固，他的信仰坚固，他的家又兴旺，所以对他来讲是很明确的得到了这个得到了祝福，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报应的神学哦。好，所以 这边就有提到过，接下来第十二章开始讲，他这样子兴旺多久呢？也只有三年了。但是他一兴旺之后就怎么样？离弃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讲，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在安逸的情况之下，在安逸的情况之下而为离开了神。有的时候我们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紧抓着神，这也是安逸某一个程度上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跟试炼啊。不是说安逸了就开心了哈。你看他在第五年的时候，埃及王的示撒就来攻打耶路撒冷，这是在列王记上就已经有提到过了。这时候有先知来去见罗伯安，罗伯安就立刻谦卑自己说啊，我们真的是背弃了神。那神也施怜悯，他有说他们使他们怎么样略得拯救，也就是说不会整个把这个示撒就这个王又倒了一片，或者是让他回到原来的国家，而是说减轻他的责罚。其实示撒攻打算是很是打到哪里，打到整个国家的核心，就打到了首都的，还把圣殿里面的东西都拿走了，国家的宫殿什么都拿走了。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想说所罗门的荣华有没有？主耶稣也讲所罗门荣华不若这朵花，但是所罗门当时的荣华，他当时一天吃的牛羊就杀了多少的牛羊，然后他的东西都是非常的高档，他你看金挡牌盾牌这些，这个大卫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存了那些宝物，各个国家来，这个所罗门也有，还有这个示巴女王还带了很多的宝物来，都放在里面，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这个一夕之间都被这个世上给夺走了，所以也是很可惜，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立即的审判，你一离开马上就有一个审判，就是世上的王就来攻取。然后在这边呢，罗伯安王就制造了铜盾牌啊，你看就很明显的差异很大。那这个罗伯安铜盾牌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这里有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它就是假的，它不是金的，看起来表面上好像也是跟金色是有一点点像，但是呢却是假的，就是你有一个外表，而不是像金那样实在的哈。好，然后这个惩罚它是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就是跟他说侍奉神与侍奉人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一个句话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当时示撒王攻击了犹大帝之后，可能犹大帝就有跟他有一种附庸的一个关系了，他就等于是说需要进贡嘛，就是说侍奉神好还是侍奉外邦人好。所以在这里面呢，罗伯安他的那个神对他的，就是圣经里面对他的一个评断，就是他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恶意的人。他心怀恶意，为什么呢？他不是一直都，不是一直都顺服神，也不是一直都离开神，所以呢，他心怀恶意的。那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就是人的因素有很多，更重要的是神的因素。有的时候我们行事说话做事为人会遇到困难，我们可能第一件事情要思考是有没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呢？然后听到神的奖赏，这边就国家得到坚固，信仰国家坚固，他修筑那些城邑也很成功，然后信仰得到坚固，是这些立位人还有这个祭司来到他们那边，然后呢家事得到坚固。那接下来就是离弃神所受的责罚，就是示撒之后让他能体会不是神和不是人的差别。还有另外一个失去他的珍宝，刚刚有讲过那些金盾牌啊都被拿去，盾牌这么大一个金子做的，然后后来就变铜做，现在铜也很贵哦，下次如果再来又变铁牌了，对。所以他一生的评价是什么呢？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他是一个 恶王吗？还记得怎么样评论好恶王？对，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然后恶王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好王坏王是从谁的眼光来看？神的眼光来看。所以很多的王列王，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文治武功很强，就是你如果说是一般人写的历史书，可能会这个王是很厉害的啊，汉武帝啊什么，就是很强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恶王，因为他不一定寻求神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第十三章，讲的是亚比央，那也叫做亚比亚，他的在位三年了。然后这边就立刻记载了，他的父亲是罗伯安，母亲是亚撒龙女儿玛加。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还记得列王记里面有提到这个南北交战期，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一直到约沙法的时候。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南北是有很多的战争的。那这里面就记载了一次说，亚比亚常与耶罗伯安征战，所以耶罗伯安他是老将啊，他亚比亚是一个年轻人，所以至少他才刚登基，他就跟他打了很多仗。那耶罗伯安更是沙场老将，他很多的征战。那这一次呢，就有一次是40万对多少？对80万百阵。亚比亚在这里面就显出了很强啊，就是以少胜多。怎么说？一开始他在喜马脸山上就对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人小以大义。你看这边讲的非常的好啊，讲说神曾立言约啊，就是不会废弃的约，说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这一件事情，他们应该要知道。然后还讲什么？有些无赖的匪徒，第七节，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那时罗伯安还什么？又弱，不能抵挡。你们知道那个时候他多大吗？第十二章的十三节，他登基的时候41岁，十分的幼弱。所以他这个幼弱应该不是说年龄的问题，就是说他刚登基，在国家上的地位上可能还不够坚定了，坚强了。还不能抵挡他们。那第八节开始就是说，你们有意抵挡，他在这边讲过说，你们的信仰不会变，我们在这边是有神的祭司，而你们那边却是只要牵一只公牛犊就可以做虚无之神的祭司哦。所以我们没有离弃他。最后他的结论是，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啊，怎么样？不要跟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为你们必不能分头。你看这个讲的气势很好，这个叫做铿锵有力啊，这个小以大义，义正言辞。那对方怎么样？对方是没有在听了。为什么？你看第十三节很忙哎，他们就立刻跑到后面，他前面讲的义正言辞，后面他们是没有在听。怎么样？他们到后面埋设伏兵，大家就会觉得说，用策略应该是没有问题。我前后夹击，你们看他的人数是怎么样？1:2，所以你这边有他们所谓的对阵哦。以前的战争跟现在不一样，对阵真的是在某一个地方，就两军就站对面对面，然后开打就这样子冲过来就开始打。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边40万，这边如果留40万够了吧？再有40万在后面，那肯定在当时那种战争的状况是必败无疑的。所以你看前面义正言辞，后面怎么样？呼求耶和华。所以他们也是呼求耶和华呐喊，这个时候神就使他们得胜，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本来应该一定会败的，结果呢？以少胜多，而且这个败的很大。怎么说？耶罗伯安就怎么样？20节说不能再强胜，然后他就死了。那但是亚比央他到底结论是什么呢？ 你看，在帝王记的评价说，亚比亚行恶如同他父亲，不像他的大卫诚心顺服耶和华，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恶王，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所以他的评论应该是，我们牧师用一句话，就是成功的一战，失败的一生哦。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一战他的确是倚靠耶和华神，他也得到了耶和华神的帮助，于是呢，这一战是成功的，是值得纪念的。他以40万胜过80万，而且呢，他们在战场上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也使他们得胜。但是其实他这一生却是失败的一生，因为他行他父亲在以前所行的，他父亲是谁？
罗伯安嘛。
那罗伯安也是一样，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在这一切事情上，他没有诚诚实实顺服他的神。他的结论就是，他是成功的一战，失败的一生了。好，接下来就是亚萨。亚萨是很特别的，因为亚萨他是南国第一个好王哈，而且他在位多久呢？他在位41年哦，所以他可以说是比那个大卫还多一年，大卫40年嘛，那所罗门也是40年，所以他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是在位年数最长的一个君王哦。好，在第14章开始，这边就讲说国中太平十年。他的父亲是亚比亚，而且他做了很好的事情，说什么除掉外邦神的坛与丘坛，还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寻求耶和华他列主神。这个亚萨是很特别的地方，是他的爸爸是不寻求耶和华神，他的爷爷也不寻求耶和华神，就是说是恶王，可是他却出淤泥而不染，他能够还是一心寻求，而且呢，他不只是自己寻求，还预定整个国家砍掉这个神坛啊、丘坛啊、偶像啊，让他们。然后第五节说，在各大城已除掉什么丘坛日像，所以在当时十分的太平哦，没有战争。好，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战争是。古实王来跟他打仗，这个古实王是出兵多少？100万，刚刚80万，这是100万，数量更多。亚萨就去跟他打仗，他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祷告，这个我们应该要，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也背下来，就可以了解这样子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他说什么？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在这里面，牧师做一个分析，可以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唯有你能帮助软弱胜过强盛，这是什么？宣告神的能力。确定神有神的这个能力。好，第二个部分怎么样？就是什么？求你帮助，就是依靠神。你看，确定神的能力，然后我们还求神来帮助。第三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就是神是我们的旌旗。还记得这个耶和华的父名，他是耶和华尼西啊，他是我们的旌旗，就是我们。举起耶和华大旗，如果说你们跟我们打仗，就等于是跟神打仗。也你们还记得那个时候约书亚他在刚开始要进去的时候，他在城那边就遇到了神人跟他讲话，他说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敌对我，他是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意思是说不是说神要来帮你不帮你，而是你是不是跟神在一起。所以在这里面有三个，我们祷告里面就是我们能够帮确定神的力量，还我们还祷告求确认我们自己的软弱，靠着神来祷告，靠着神来祷告，然后我们加入耶和华神的军队。所以在这里面 古时人就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战役哦。接下来就是这十五年他都很一心的寻求神。那第十五章这边有讲到亚撒利亚他也是一个先知来跟他说，你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你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这也是我们从这一段开始看到历代志。还记得上次有提到一般人同意历代志是文士以斯拉写的，那以斯拉那个时候是重建圣殿的时候，那重建圣殿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一直不断提醒大家，为什么我们国家会亡，为什么我们连圣殿都丢了。现在不断提到把历史拿来当作借镜，比如说离弃神就神也必离弃你。所以这个时候呢，亚撒第八节，亚撒听见这话就壮胆起来，做了两个重要的事情，是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还怎么样，与这个犹大人立约，要尽心尽性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你们可以知道第十五节犹大众人为所起的是欢喜，他们尽心。所以当我们跟神建立这样美好的约定的时候，是何等的喜乐！大家常常背离神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当他们又开始庆祝耶和华节期的时候，他们的欢乐是从里面开始显出来的！他这个做了这样子好的一个事情。再来第十六节，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的什么
祖母
这个玛迦，你还记得这个玛迦是谁的太太？是罗伯安的太太。罗伯安有几个太太？罗伯安好像有60个，但是他有讲说什么，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玛迦。但是玛迦也不好，玛迦虽然是血统纯正的，是这个亚沙龙的女儿，就是这样，可是她却怎么样，造可憎的偶像亚瑟拉。这个亚瑟拉呢就是非常邪淫的神，他应该就是巴利是男神，亚瑟拉是女神，所以同样都是非常的荒淫。那历代一直到后来都影响以色列人很多，所以他贬了他祖母太后的位，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然后他还将他的偶像搞得粉碎，所以这是直到亚撒35年没有征战的事情。这是他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什么亚撒第36年，这个时候以色列王，那个时候是巴沙王来攻击犹大，他有没有像当时面对100万大军的古时人这样子向神呼求，然后完全依靠神？没有，他开始用人的方法，他用拿出金银来去买通别的这个敌人来去攻打，去离开巴沙王，然后去攻击这个巴沙王，于是巴沙王就离开了神。这件事情有没有效果？其实是有效果，从人的眼光来看，看起来是有效果，但是他却没有仰赖耶和华神。事实上，我们再远一点再看后面几章，这个亚兰王呢，就是拿了钱，就是解决这件事情，下次他还继续来攻击，后来还成为蛮大的困难了。所以，这个时候第七节，先知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神。”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记住，有的时候我们用人的方法会想出很多很多的办法，就包括了罗伯安当时那些人啊，他们也可以想出各种话，可以讲得很漂亮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真心的寻求耶和华神的话，结果还是败落的。所以结论什么？这是你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情。亚撒却怎么样，在年老的时候就做了糊涂的事情，还把这个老份先见就是先知，将他囚禁来虐待他，然后最后是怎么样，他晚年就讲了他的脚有病。那脚有病没有说是什么病，但是看起来是很严重，是 严重到生命都会有危险的。他有一个又被责备一件事情，什么？生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那所以我们生病可不可以看医生？
可以看医
生。应不应该看医生？所以这边讲到说他的问题在哪里？
没有问题
啊。他的问题不是在于他去求医生嘛，他的问题在什么？只求医生哈，只求医生。所以我们呢，生病当然看医生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真正医治的是神啊，所以我们也要寻求神。那纵使是如此哈，他还是这个出淤泥不染，脱离两代的不敬虔，然后他还接受双重考验，他有百万敌军的考验。这百万敌军从哪里来？从古时来。然后呢，他有内忧，内忧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太后，他却能够挺立起来，能够接受这样的考验。然后他还有一个模范的祈祷文，模范祈祷文就是刚刚讲的那一段，就是唯有你能帮助软弱胜过强盛的那个祷告。但是他的晚年却是怎么样？颓丧的，颓丧的。他从倚靠神到倚靠人。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真的是要像保罗那样子，就是这一生敬虔的侍奉神，基本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某一件事情可以很专心依靠，有的时候到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坚持，所以我们必须要朝着标杆直跑前进，叫去得那神要我们所得着的啊，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他还从怎么样？从顺从先知，之前不是有一个先知告诉他，于是他就壮胆起来去把以色列的那些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但是现在却怎么样？囚禁先知哦。但是结论是什么？他是瑕不掩瑜的一生哦，基本上他还算是一个好人。他所以亚撒在这一生当中，他是神在圣经里面对他的评论是他是一个好王，他有寻求神。他在这边也是第十三节说他做王怎么样？41年而死啊。所以这是亚撒，是南国的第一个好王。接下来是约沙法，约沙法就大家就会很有印象了，因为他很，尤其是最后那个战争哈。我们现在可以看，他防备以色列人，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很大很大的压力，除了亚兰啊、亚门啊这些周围的国家以外，很大的一个压力是什么？是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面他就坚固他的城，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撒所的以法莲城邑。这边又讲在第三节说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为什么？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他也是一个好王啊。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第七节，他派遣臣子去第六节有讲说他遵行神的道，而且呢，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你们会，这个我们刚刚从今天读到的经文里面就看到好几次了哈，是不是？亚撒也除了，约沙也除了，我这除不完，你会觉得很奇怪，真是除不完哎。所以你会知道，有的时候你或许除了，可能人家民众又软弱又来了，或者是当中有一些混杂在他们那边的外邦人，又建了这些坛，然后再跟你讲说灵哦，搞定哦，要不要来？那又被诱惑，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跟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一直持续的，我们真的是不能够懈怠的，觉得说啊，现在日子安逸了，我曾经靠着神做了什么事情，我曾经敬虔的祷告，我现在可以休息一下吧。那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困难在里面，所以约沙法也除掉了 秋坦和木偶哈，这是他做的很好的事情。然后他还怎么样？他派他的臣子在第七节说什么？去教训百姓，同时他得有立位人这些人，然后又有祭司，他们怎么教训呢？第九节，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律法书就是圣经的前五本，摩西五经哈。这边讲到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所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圣经教育的政策一个计划，所以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结果。第十节，周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而且还怎么样纳贡。第十二节说，约沙法日渐强盛，在犹大建造许多的营寨和基础或城，这边有讲到很多的勇士啊，千夫长。你看十六节说，其实是细基利的儿子亚玛斯亚，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二十万，所以他对于神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哈。然后第十八章开始也讲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这个跟当时罗伯安拿铜的换金的这个又有点截然不同的感觉。当你依靠神的时候又不一样了。但是做了一件你不觉得很奇怪，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怎么样与亚哈结亲。所以约沙法做的最他在这个描述约沙法的过程当中很特殊的地方是，不论是列王记或者是历代志都没有很明确讲说约沙法做错什么事情，他就很清楚很单纯的就讲说他与什么亚哈结亲。亚哈是谁啊？亚哈是不是以色列的王啊？而且是不是普普通的王？他是什么？以色列算是最恶的一个王。那他的名气还没有他老婆来的强，他老婆叫什么？耶洗别，对不对？所以那耶洗别又厉害了，耶洗别也不是普通的人，他还是算是他爸爸也不只是王，而且是他是他耶巴利也算是他巴利的一个祭司，所以耶洗别不只是在这边乱搞，而且他基本上一种有计划性的摧毁耶和华的信仰。然后呢，就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搞的那个什么以利亚被追杀很痛苦啊，这种结果，你看一个非常寻求神的约沙法王却与他结亲哦，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吗？其实，在人的眼光基本上还算是自然的。为什么？你看他第一节就讲，实际上第一节讲说，约沙法防备谁？以色列人。他跟他结亲就怎样？搞定，对不对？就是我们就和好嘛，我们就不要打了，我们和好了，问题就不大。而且事实上，我们刚刚有算过，面积快两倍，人数也快两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跟他结亲，就人的眼光来看，其实是有道理的。只是我们看圣经觉得很没有道理，但事实上呢，亚哈他在当时的国际，在国与国之间，他算是也算是一个强比犹大王强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跟他结亲哦。他当然结亲不只是而且这个结亲结得很，不只是跟一个恶人结亲，而且遗害好几代，有没有？后来他结亲那个还把他们家人都杀光，对不对？还篡位，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只是解决现在的难题而已，他引进了更多困难的事情，这是我们看了列王记以后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约沙法或许还不能够知道，他很特别，他说这个亚哈要问犹大王要不要一起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他当然说那都是亲家嘛，那当然不分彼此就一起同去。但是约瑟还特殊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问耶和华神啊？这也是蛮特别的哈，他没有看报纸嘛，这个对岸是不是有问题呢？哎，这个亚哈没有管，他还说好好，他就招聚什么先知四百人。 当然每个人都说可以去可以去啊。然后最有名的，这里面最有名第十节说什么？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不只是讲，还有道具，做了两个伊甸。所以说，你不要想说这个人这么有心是吧？不只讲，还做道具，听听看看，告诉大家，你看你，那也不能听啊，越花俏的又不能听。可是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如果我们还记得有印象的话，这个以利亚曾经说一句话什么？以利亚是不是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神，以利亚说这个王把所有的耶和华的先知都杀了，只剩下我一个，对不对？而且你还记得这个亚哈的他的管家，他也说，我为了神就是藏了一百个还是几个的那个先知，所以基本上在当时真正属于耶和华先知的，大概至少在路上不会让你遇到，都被藏起来了，而且人数是非常少的。他搞出这四百人，肯定大部分都是杂牌军，不知道是哪来的哈，而且还有做道具。所以在这边你看到了，这边就讲说，哎，不是还有一个吗？那这一个人呢，还这边讲说，第十二节，那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声向王说吉言，你不如跟他说一样。他不只是面对王的压力，还有什么同行的压力。他说，哎，我们大家是不是大家都好日子过，他还受到这样子的压力。那他米该亚说，当然说我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开始他当然也没有照的就是说反话说你可以去，但实际上他说什么？第十六节，他的讲法是，他看见以色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所以在当时，君王就好像牧羊人，那民众就是等于是羊。所以他讲这句话就很清楚看到说，这个王会死，然后民众都散，结果是不是这样？结果是这样。而且他还说，为什么？那其他说没有这样啊？他说后面就说了这段在。列王记里面都有提到的，是有一个神的灵说要做说谎的灵去引他们。这个时候那个二十三基拿儿子洗干净出来还打他脸，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就真的照着这个米该亚所说的。那他这个亚哈他还有做准备，他还换了装，最后是被什么射到？就是一个无缘无故的箭，可能也没对他，就是这样子流矢就被打到了，然后就死。所以这个神的心意是很明确的哈。这个时候就很清楚的看到第十九章说，你岂当耶户这个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瑟法，他不是那个北国的王耶户，他是这个一个先知耶户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耶和华的人呢？所以他就神的愤怒临到他，但是你有善心寻求国中除掉木偶，历尽心意寻求神，所以他并没有受到很严厉的审判。他又开始第四节说，引导民归回耶和华他们的神，而且告诉他们说，你们审判官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啊。所以审判是在乎耶和华的。那第二十章讲的是更有名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时候又有亚兰的大军。看刚刚不是说亚兰来帮忙他们吗？这回亚兰来打他们了。所以呢他就又向神做一个很谦卑的祷告，说我们也说这地你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后裔为业啊，这不是你的应许吗？然后又说我们在急难的时候向这殿呼求，你一定要垂听哦。然后第十二节说，我们无力抵挡这个攻击，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想那些。他没有骄傲，没有说其实我征战多年我怎么会不知道，他说我们单单仰望你。然后神就给他们很大的应许，告诉他们说不要惊慌。第十五节的后面说，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点我们非常要记得，不要总觉得说什么事情我用什么策略可以，真的胜败乃在乎神。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让诗班让赞美摆在前面。好， 待会是在练诗，所以赞美摆在前面，这个很重要。于是他们就怎么样打仗，他们不是拿着最尖利的武器的人站在前面，最强的他是赞美神的在前面，而且呢结果是什么？得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约沙法他效法他的亚撒，所以他也是做好王，然后他还差遣臣子到犹大各地去教训百姓，与亚哈结亲，这是他做的很不好的事情哦。然后受到一先知的责备，最后呢以祈祷战胜过摩押亚门以东三国的联军呢。然后后来他又与这个亚哈谢交好，亚哈谢也是一个恶王，所以受到先知的责备，所以他是光明之子结交黑暗之子。他一开始是遵行主道，有主同在，然后派人到全国去教导百姓，最后怎么样？以赞美胜过敌军。他的一生的败笔就是与亚哈结亲哦。那有一点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就是赞美这件事情。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赞美？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有赞美的心。我们很多人会去祷告，但是呢祷告可以有没有信心的祷告哦，神啊你求我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个，你可能会没有信心，可能是一种没有信心，我们可能做了很长时间没有信心祷告。但是赞美不能没有信心，因为赞美会有三件事情。你开始赞美的时候，你会看着神而不是看着你自己的困难。你赞美的时候你必须要使用信心，你如果对神没有信心，其实你很难去做赞美的事情。然后赞美的时候呢，你会向敌人宣告胜利。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是从约沙法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应当要学习赞美，真的是用赞美的心来去面对各样的困难。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比极多的金金还可羡慕，比蜂房下地的蜜更加的甘甜。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世上行走不至于在黑暗里面。主啊，真的让我们真的学习我们在逆境的时候依靠神，在顺境的时候也不离开神，更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知道如何赞美祷告祈求寻求神的旨意。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生的年日当中，真的是不停歇的寻求主的旨意，依靠神。感谢赞美主，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今天的崇拜时间，我们也恭敬望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悦纳我们的摆上。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